哎，背不起来的有机会，
完全记得一字不漏的没机会。
为什么？你有情，他无情。你有情能觉能开悟，他无情，到哪一年鬼打墙也不会开悟的可能性。所以佛的因是觉有情，大心菩萨，你知道吗？就是正在生大烦恼的这个家伙，就是有机会开悟的，为什么当面错过？对不对？还在那边继续虚妄分别，为什么？所以虚耳是不对，虚意是不对，那当然两个都不对的，也不可能两者俱熏嘛，是不是这样？那啊不熏啊不熏，它永远就是六识身啊，六识身就是有漏啊，有漏不管在欲界有漏、舍界有漏、无色界有漏，永远都是有漏。有漏给它漏了再多一点，会漏光光变得无漏吗？有漏漏光光之后就变得无漏，又不会再漏了。有人这样解释哦，我有一个杯子，里面装了一堆沙。然后给他漏漏漏漏光了，就不会有漏了。今天我告起笑哎，有漏是要跟你讲，有漏根本毕竟虚妄无有体，你该漏个光光，漏光之后变得无漏，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漏了。那个杯子还要漏嘞？今天我告起笑哎，那就耽误人家法身慧命多了多少辈子啊？哦，我要保润那个清净心，那个没有漏沙子的杯子还要保着。啊，没有水要装了，你没有沙子要装了，你拿着个杯子干什么？因为它清净呢，清净吗？哪里清净？只要有身心，永远染尘埃。啊，太狂妄了，太狂妄了！修行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好，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你就要一步一步来。啊，如果一下子打破了，瓶子破了，里面的沙子是不是也漏光光？我需要保有那个杯子，然后把沙漏光光，继续。之后还舍不得丢杯子，我一口气把杯子丢了，杯子破了，沙子也漏光光了，不是同时二无我吗？不是同时正二空真如吗？阿弥有睡不？动算不？动算？阿无好不？无好？为什么？因为不是懂道理就可以的，它不是这样的知见就可以的，正见才这样建立，还不能有一个见。留在心里面，于是这个正见要推动正思维，正思维就是要决定横出三界的决心，那个菩提心要发起来，保任这个菩提心在正与正业正命的生活里面保任着，透过正精进成就正念，正念就是记忆力，把三藏十不教的道理完全通透明白，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你要做一切众生的导师，发这么大心干什么？因为本来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你用任何有量的心是成不了佛的。如果你的目标是佛，除非不是，好不好？你要变猪不用这么伟大，你要变人也不用那么伟大，你要变六欲天也不用这么伟大，你要变舍戒四禅四空天也都不用这么伟大，你想去住密境定也不用这么伟大，好不好？因为那个都不是儿家，那个就佛来看还是烦恼家，只是那个烦恼外面挂个匾额说我很清净，然后里面住的是谁？家行善心。一个家行善心住在我很清净的牌匾的房屋里面，自以为清净，你住吧，随便随你住，好不好？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若与如理作意相应生死，此闻所熏习意识夸呼起来。好，我们也不讲耳识了，耳识是一个霸，是个肉吧，是一团肉哈啊，有一个软骨头的肉啊，我们不要管它，就讲闻所熏习的意识跟。意识如果在那一刹那一刹那的熏习过程当中能够熏出那个比熏习，比熏习旁边就是种子，如果意识熏久了它会生出一个种子，纵使如此的话，受熏的意识跟里面熏出来的种子性都已经久灭过去，不可能留到现在乃至于未来时有体可得，
云何复有复为种子能生后时如理作意相应之心
啊？怎么有办法？
对不对？前念心才灭，不要说是九眼皆前，前一念心才灭，前念心才灭，后一念心就没有一指示可以去做生处了。请问怎么生出后后法？那么慧能大师在《金刚经》所悟的无住生心，因为他懂无住，无住我们今天就讲了，刹那不住本来就是无住，无住本来就是世间的实相，无住没有很高明哦，无住是世俗地哦，生心才是中道实相第一地。啊，太多，颠倒，因为你本来是有心嘛，你本来是有心住嘛，了解无住，把你的有住心破掉了，对不对？这个对于生心生佛的功德，不共功德心比较起来，它是世俗地。你能够依止于无住的空正见，再起的佛不共功德的加行，那个是不思议的中道实相。因此他开悟离开了师门，还自己选择强盗窝，窝在那边17年。六祖坛经哈佛没有教的功课在那里，你怎么保任恶空正见在强盗窝里面活着？强盗窝在哪里？三界六道。他是为什么叫强盗？抢劫我们的法身慧命。三界六道都在抢劫我们的法身慧命，三界六道就是强盗窝，你离得了吗？你离得了吗？你离不了，你就必须要像慧能大师一样保任恶空正见，还要过他个17年。玄奘法师花19年求经，19年译经，1年生病吐血死亡，你怎么供？你怎么供？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你怎么样去安住在强盗窝里面保任你的法身慧命？对不对？过去心无体的那个六识心，纵使有熏吧，也熏成一堆种子了，念念才灭，怎么能够生出厚厚无漏的体呢？所以啊，我都把自己修的有为无漏道通通供养布施给现在比较会开始布施给观世音菩萨，以前都布施给地藏菩萨啊。我把我的无漏种子交给你管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心保任不住啊，请你记得要还我，等我根成熟的时候，等我缘具足的时候，等我福报还可以的时候，请地藏菩萨把我过去生多生多劫所修的无漏种子还给我。我现在啊，替地藏菩萨还给过去生发过这个愿的你们，我把你们所记在地藏菩萨那边的无漏种子还给你们，你们要不要拿回去？我是祸计出门，概不收回，好不好？因为我只是 DHL 啊，我不要未来广告，我是快递，好不好？我替他递交给你们手上，你们手保不保任啊？我都无法度啊！你讲我都无法度，我手是有空的，海沙碰起来啊，就是从这个指尖漏下去，因为我有漏。漏光不就无漏了吗？好好玩的，好，就是这样。你彼所熏的意识跟所熏成的种子性，如果念念念念念念灭去了，你怎么升起厚厚的无漏体呢？啊，你这边要懂什么东西？等有漏的加行，不可能成就无漏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无漏的种子在哪里保任？这是一个疑问嘛。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又此如理作意相应是世间心。如理作意在哪里作意啊？当然第六意识啊，只有第六意识可以修如理作意。有人把如理作意讲得很高， please， 不可能，你不用第六意识心你怎么能够修如理作意？所以第六意识心你只要顺向真如，顺向空正见去思维，对不对？顺向清净我执法执去思维，顺向清净所知障跟烦恼障去思维，就叫做如理作意相应。这种心还只是世间心，请注意，这种第六意识修思维真如的心还是世间心。然后呢，比 彼正见相应，是殊事心。什么殊事心？无漏啊，因为那是初三界的正见啊。什么正见？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只有这几个字。空正见就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妙老经常讲，或者是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这几个字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正见相应。这个正见相应就是什么？此他眼因，对不对？因为佛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真的能够懂这个道理，懂这个道理的正见相应，就叫做出世心。这个出世心绝对不是第六意识的如理作意的本身，因为如理作意只是分别，可是它不离开这个如理作意的分别意识，可是它不是分别意识。你千万不要再创造一个清净心跟杂染心俱生俱灭，因为杂染跟清净是性相违的，两个相违的东西不可能俱生俱灭。如果有人那样的解释， Please show me。 你告诉我怎么能够彼此互熏？成为有时俱生俱灭，是故此心非彼所熏，既不被熏，唯彼种子不应道理。这个出世心跟世间心是性相违的嘛，这两个心没有办法俱生俱灭，那你怎么可以讲此心被彼事所熏呢？此心是谁？出世心。出世心怎么会是彼事？彼事就是如理作意所熏呢？那既然不被熏，那你做他的种子不应道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这个现象解释清楚，还是要假借前面所教导我们的阿赖耶识三相，能熏是意，所熏是意，熏习是相，十门甚深缘起。所以为什么说后面这些东西老实讲不重要，这边只是在验收你前面阿赖耶识三相的道理到底有多么熟，你能不能由阿赖耶识三相缘起去懂无生，懂毕竟空，懂无所有不可得，懂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好烦了，卖个供也塞。好了好了，因为这样子想起来就没有不成道理嘛，你用六识相续怎么成道理呢？那你有了阿赖耶识，不是有阿赖耶识才这样的生相续有道理，有了阿赖耶识就更可以证明，不但六世相续不成道理，一切法毕竟无生，懂吗？了无住的实相之后，生诸功德，那是中道实相，那是第一谛。如果你生不出菩提心，你不懂，你的空正见生不起菩提心，起不了大悲心，你没有懂空正见。是故出世清净，若离一切种子，一收果实，亦不得成。也就是说，你要成就声闻的四种果、独觉的果，以及菩萨的实地，乃至于佛果，都必须要透过依他言因，如理作意，还要透过法随法心。前面还有一个什么清净三世，由这四正行跟正依，才有办法成就出世间清净，对不对？才有办法成就一切的道果。如果道果没有办法用六识心去成就，那么你离开一切种子、一熟果是阿赖耶识三相的道理，你怎么能够成立呢？那么问题回来，我要问的是，还是这个道理，阿赖耶识三相在讲什么呢？对不对？拍谁哈？讲什么道理啊？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再个简单一点的，唯是无一，跟它一样大小的长短的缘起性空。你把以上任何一句真正的搞清楚，不要生邪见，我保证你待教不没问题。可是问题是，你的福报不够，三根不具足，老生邪见，还老是骂别人，对不对？花了一辈子注解了一部书，老是骂别人，自己就对了。好， 自故出世清净，若离一切种子一熟果实亦不得成，此中闻熏习色受彼种子不相应故，对不对？你说要证闻熏习，证闻熏习又摄受不了种子，你怎么能够相应成一切的出世间清净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佛所讲的是正行是正义，那不就是佛乱说话了吗？是这样子。可是这前提是什么？若离一切种子一熟果实亦不得成。如果离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懂，如果你没有懂一切种子一熟果实阿赖耶识三相的道理的话，你根本无法参透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世间道清净、出世间道清净这三杂染二清净的道果本来。这些道果本来你完全不懂，你怎么懂？你怎么懂？此中闻熏习还要能够摄受彼种子，这一重的道理怎么可能成立呢？不成立不就不相应了吗？那不相应不就等于佛自打嘴巴，他自己说谎话，他自己说假话吗？那这样的一个老师可以信任吗？很多弟子学到这里为止就觉得佛讲的话没道理，放弃吧，拥抱五欲六尘，继续追求世间道， Go ahead。 很可怜的，非常可怜的，请不要跟我谈佛法，请不要跟我谈修行的事情。我也一直不断的用世俗地跟你讲，凡所言说都是世俗安利啊，我何时跟你讲佛法？因为佛法在虚空藏中，不可说不可说，凡所说相都是虚妄，我用虚妄来破你的虚妄，我用以幻来除幻，那个非幻不灭的东西您看见了吗？它不是有，它也不是无，有无二界灭无余，才有机会去证它一个实相。今天到这边可以下课啦，还有20分钟，我们硬要把它掰完，可以。因为呢，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疑团，什么疑团？明明无助，生个啥心呢？明明一切法毕竟空，还生出功德，不就是多此一举吗？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问题，请记下来，这是你们今天回家的功课。明明无助了，干嘛生心呢？相都被我破尽了，干嘛还要出功德呢？这是一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三界六道永远是有漏心，有漏心怎么会熏出无漏的种子？无漏种子如果本有，那我不用修也可以成佛，行不行呢？这有两个问题，两个子题。第二大类有两个子题。第一个子题，有漏心是熏不成无漏思，无漏的功德，无漏的种子熏不成，对吧？有漏心是不可能熏成无漏的种子嘛？那没有无漏种子就成不了无漏的心嘛？没有无漏的心就没有菩提，也不更正涅槃嘛？行不行呢？这顺着道理一直不断下来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有漏心，怎么样修都修不成无漏，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我的无漏种子本有，那既然本有不用修，不用修，因为凡有所修用的心都是什么？有漏心，有漏心是熏不了无漏的种子了。无漏种子如果本有，就等待它自然发芽成佛就好了嘛，听不见呢？所以无漏种子不用修，等待成佛。所以成佛是等出来的吗？如果你相信无漏种本有，那么佛不是等待出来的，不然他怎么成熟？他又不能够靠有漏心熏习成熟。他说：“哦，有，我有另外一颗心叫真如心。那真如心，你直接用真如心就好了。能够用真如心的人就是佛了。佛还要自己修行，最后变佛吗？有这个道理吗？诸葛亮需要修多久会变成孔明啊？孝嘛。”我自心是佛，我要修多久才会变成佛？那背后那个无修无证却要九劫修行， 楞严经讲55个次第，55个次第啊，中间的次第是啥东西啊？啊，它应该是无漏道发而成就的，它绝对不是有漏道有漏心去安立的相，有漏心安立成55、56、60、100、84000，你安立成多少道次第都不可能变成无漏，对不对？你不可能有漏有漏有漏有漏有漏突然变成无漏，无漏不就是 无因无缘生吗？他说无漏，对啊，无漏的定义本来就无生无灭，对，在有漏道的相流转上面就是要你悟无漏无生，所以一切法无自心，包括无漏无自心，无漏法无生，无漏法无灭，无漏法本来即清，无漏法自性涅槃，当然也包括一切有漏法无自性，一切有漏法无生，一切有漏法无灭，一切有漏法本来即清，一切有漏法自性涅槃。好烦哦，这个我这这么久以来已经说几次了，就是因为它是答案嘛，我只是在努力跟各位讲，我讲讲前面的前提，然后拉到跟答案的关联性，我叫你们去背问题跟答案的关联性，不要背答案好不好？不要背答案，背答案在什么问题的正思维底下才成立才有效，这个道理要记住，这道理不记住，空心空心妄想成就不了什么东西的，对吧？好，我刚刚讲拿两组问题，第一个，明明实相是空，实相是无住，我还生个什么心呢？明明是毕竟空无所不可得，我还出生什么功德呢？这一组对不对？第二个，有漏心怎么熏怎么熏怎么修都不可能熏成无漏，那么如果要靠无漏本有的种子成佛，他本来自性就成佛，我何必再有修行的必要性？可是不修行永远都没有不修行成佛的，连那么聪明的慧能大师都还要求教于无主，对不对？花那么长的时间开悟，花那么长的时间保任，用一个在家的身去还要求剃度，他如果开悟不要求，不要学剃度啊，对不对？继续做他狂慧的世间人就好了，为什么他要事先出家相？我跟你讲，他事先出家相是找麻烦的，找什么麻烦？找自己的麻烦，因为他老师已经跟他讲衣钵不用传了，对不对？我还开课干什么？我已经不颁发毕业证书了，我还开课干什么？因为当初就已经记别，到他这里开始一花开五叶，一花指的是慧能，对不对？五个禅宗就开始遍地开花，遍地开花。可是问题是，一开成这样子的花，后果也收拾不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没有衣钵自己说开悟，哪个衣钵也可以说我可以证明我开悟。衣钵如果能够证明开悟，现在大家会有个挖宝计划，想办法要挖出当时五祖传给六祖的衣钵在哪里。你只要拿到衣钵，你就不是被证明开悟了吗？你把衣钵穿在身上，不就是给证明开悟了吗？这跟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者是基督教徒一直不断到圣地去，想要不断的挖那个耶稣被吊死那个时候缠的那个裹尸布，听说有人把裹尸布缠在身上，他可以变成圣人。有人拿去找那个武士去穿刺啊，耶稣肋骨的那把毛，他说只要找到那个毛，就可以找到那个毛上面耶稣的血，那个血只给他吞下去，就可以长60甲子的功力。这是我钦差公公的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胡说八道的话太多了嘛，太多了嘛，真的圣道是这样成就的吗？可是目前我们今天都在向上这样求这种东西嘛，不是吗？
包括求冠顶跟加持都一样，你在向上求冠顶跟加持通通是一样的道理。那有没有作用？有，为我做见证，为我做发心的正上缘。一个肯跟弟子背这样子圣道业道果的上师是非常可敬非常可佩的。他明知不可为而为，弟子不能够拖着他流回轮转轮回。你继续流转轮回，对不起灌顶加持的上师，是吧？所以你到底做什么事对得起谁？不要说对得起佛了，对得起老师，更不要说对得起众生了。还有一个你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所有辛勤工作的农夫，给你有白米饭吃，以及所有为你能够长养四大而存在的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对得起的。你负载这么多的债，对不对？有人说啊，债跟资产一定要平衡嘛。资产是什么？资产是什么？你修的般若蜜嘛，对不对？你修的唯识教观嘛，你这些圣道的菩提种子嘛，这才是你的圣财嘛。让你这些圣财的资产跟这么多的债平衡，我跟你讲，负债是一种细数幸福的日子。负债包括背着自己的业果，都是每一天值得细数幸福的日子。给奥里面的一句话，当你开悟之后才知道，叉叉脑脑原本是很好的。最后贡献给各位，这个礼拜天有一个学长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我稍微改编了一下。有个地方有三才兄弟，天才、地才跟人才。这三兄弟啊，比赛赛跑，在赛跑的出发点有三块木头钉成十字架的样子，目标就是那个彼岸的终点啊。在那个终点呢，竖着一根国旗，那个国旗上写天堂，写极乐世界，写佛果，写四沙门果啊，不管你爱什么，反正你爱的东西就写在旗子上。那这三才兄弟呢，就背着那十字架往那个旗子方向跑。其中那个地才跟人才啊，极端的努力，辛苦的爬着，几乎都快爬不动了，还扛着那个十字架继续爬。那个天才真的比较天才，他就锯掉一点，再锯一点，再锯一点，最后拿把雕刻刀把那个十字架，很大一根嘛，对不对，雕刻成一个小十字架挂在脖子上，还顺便雕了一颗十字架带念珠拿在手上，就像墨学这个一样，把这个当作十字架，每天在那边念着，每天念着，你爱念什么随便的。啊，这个天才啊，就把那一根人家扛着十字架换成脖子上的一个，手上的一个，很轻松的就跑了，对不对？哦，那能多快就多快啊！看着地才跟人才两兄弟被他甩在后面啊，可是走不了多远，发现一个千刃的断崖横梗在前面，旗子插在对岸，在这边坐困愁城的时候，地才兄弟先到，把他背来辛苦的十字架往断崖上面一摆，人才兄弟也来了，他也照着这么做，两个就走在上面过去。原来那个十字架不是包袱，是什么？过河的工具，过断崖的工具。这么样子四重恩难报的债多不多？千劫轮回造的业果，这个债多不多？你能够等他清净才能够往生吗？你能够等他清净才能够证菩提吗？
你能够为他曾经造过的业果而掉悔吗？遗憾吗？自卑吗？忧郁，把自己困在小角落里面，不肯做一丁点的努力吗？千万不要学那个天才，好吗？三界就有三才，天地人本来就要互持互依的。三界不可爱，天界没有比较可爱，天界福报好，对不对？也聪明，他还懂得把木头雕刻成这种这么轻便的东西。真的压在自己身上的债才是过河的工具，所以不必为他觉得很难负荷，没有什么负荷不了的东西。你纵使出了家了，你在出家的道业上的修行也每一件事情都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呢，在家是业，出家是业，大家都在业道上，业上要见道。白云长老所讲的，你要在业上见道，而不是在业上造业。业上造业姑且也是愚痴吧，千万不要在道上造业。这是我接着白云长老的话再讲一句话，不只是在业上要见道，道上不要造业。自己以为在道上了，然后呢就一直这样子的道啊，造很多的业还是划不来的，还是划不来的。两边要顾全了，两边要顾全了，否则呢你来来去去也还是什么父子两人骑驴，对不对？父亲骑也不对，儿子骑也不对，两个骑欺负驴子，扛着驴子两个笨蛋，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做都不是人，怎么做都遭批评。老子，孔子去问过老子之后，老子说，如果你选择是人间道，就不要怕被批评。他最后也知道他做也错一半，不做也错一半，对不对？所以人间道本来就是杂染，杂染并不是一种罪过，杂染是修道的质量。如果你没有罪，你没有业，你就不可能有动机去修道，你不可能有动机去证菩提，你根本也没有心去住涅槃，你更也无从去了解原来涅槃只是无住而已。没有了业道这样子的明白，你根本不知道这一切三乘或五乘的方便佛到底说什么中道实相。这是我改编的故事，改编的还 OK 吧？这是有人这个分享，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啊，你只要善加思维，纵使是像十字架一样，别个宗教的预言跟故事，老实讲都蛮好，都蛮好。包括世间很多的现象都也一样，都也一样。这也就是，如果你不立思练心，像墨学礼拜六下午正在练讲的正是一品里面就跟你讲的，空正见在哪里修？在净相应会处所修。如果你不立思练心，成就你的闻思修慧，你的最胜空性生解根本出不来。如果你必须要在三界流转轮回，你如果不修真实一，你空过生死毫无毅力。你喜欢涅槃努力追求也罢，你害怕生死努力逃避也罢，逃无所逃，追求永远都追不到。等你费尽了千辛万苦，你才愿意知道这个实相，也不慢了。不过何必呢？真实一品讲清楚了，解释明经讲清楚了，心经讲清楚了，金刚经讲清楚了，乃至于楞严经、起信论、华严经，每一部佛所讲的经，圣弟子所造的论，以及佛所为僧团制的戒，无不都在讲这个道理。乃至于连戒的道理都跟你讲，戒体是无作，宣主道宣律主为你在戒体里面所依的教言是依着唯识中道教，就跟你讲三性三无性。你是一个学戒的人，你还敢去骂
唯识的中道教的圣言量吗？这些东西真的是善知思维，善知思维。那我故意没有下去411页，因为411页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水乳交融啊。那水乳交融的比喻呢，很多人误会的很严重，那我们下一节课呢专题来讲水乳交融这件事情，到底有漏识跟无漏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敬请期待，这又是阿赖耶识三相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那你说三杂的二清净，我两次半三次算是三次，很快讲过去了，其实还不到前面那一大段的一半。我的无性菩萨的解释我也没有用，世尊菩萨的解释也没有用，不是我不想用，不是我不尊敬他们，是我想快一点的让你们，我讲了三次也复习了三次，其实都离不开三个结论，请各位背起来。六事无相应，三差别相违，二念不具有，这个三杂二清净，你把这三个法则搞清楚，万变不离宗，对不对？万变不离宗。而他背清楚不是要背答案，是背他来明白一切相都也如此，三界六道乃至于涅槃正德都只是这么回事。由此用阿赖耶识三相的道理你明白，再来了，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都是阿赖，或者为是无意，或者缘起性空，通通是这个，通是这个。好烦吗？很简单吗？啊，常复习吧。 OK， 好，今天就到此。